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 Labor Day 长周末，感谢主，大家还是照样来上课。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西结书。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研读你的话语。今天是 Long Weekend， 我们也谢谢主，弟兄姐妹照样是有热心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赐福下面这段时间。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外出的，也求主与他们同在，给他们路上有平安。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开始我们要看以西结书，我们的进度是看到第七章。我们先把以西结书做一个介绍。先知书总共是有17本，前面的那5本叫做大先知书，后面的12本是小先知书。那5本大先知书里面，其实有3本它是特别的长，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为什么一般基督徒读先知书会觉得有困难呢？那困难主要是出在这3大本的大先知书里面，因为它篇幅特别的长，然后里面又不是很容易明白，所以有时候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所以这17本书里面，其实就是这3本。这3本，如果我们用这个爬山来比喻呢，这是3座大山啊。感谢主，这3座大山我们已经爬过2座了，剩下的就是目前的这个第3座山，就是以西结啊。以西结读完了之后，其他的都是比较短的。但以理书只有12章，12本小先知书里面，除了何西阿跟撒加利亚之外，每一本书都是少于10章的，有些特别短，还只有1章左右。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以西结书呢，它比较容易读，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它是用散文写的，所以比较平铺直叙，你读的时候比你读以赛亚书或者读以西读耶利米书容易读。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别的书卷里面看不到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以西结书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是把那个时间注明出来。他从一开始你就看到说，他就说啊，第几年第几年。好，我先来跟大家看看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这个时间啊。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大特色啊。前面我们读的那个耶利米书呢，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所以你看有时候他已经讲到那个西底家王了，就最后一个王，后来又跳回来讲前面那个王，讲约雅敬王啊，跳来跳去，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但是以西结书大致上来说，它是按照时间顺序，中间有1-2次他回去讲以前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里面的时间，第1章第1节啊，当30年4月初5日啊，这第1章第1节比较引起争论，大家不晓得这个30年指的是什么，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解经家、注释家在讨论之后，现在差不多已经决定了，就是这个30年指的是以西结的岁数啊。说当他自己30岁的时候，他在加巴鲁的河边看到了异象。那从这以后，每一次讲到那些年数的话，都是讲到说他们被掳之后第几年。我们看看第2节哈，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所以他30岁的那一年呢，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那他自己也是在被掳的人之中啊。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日子，第8章第1节。第8章第1节说第6年6月初5日，你看刚刚是第5年，现在是第6年。那讲到这个第6年，他就没有说是约雅金王什么的哈，但是从那个以后讲的都是被掳之后的第几年第几年，而且他讲的很仔细，连这个几月几日都记下来。再看20章的1到2节，第20章第1节第2节哈，第7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好，现在是第7年了。再往后看第26章第1节，你总共应该可以找到12个讲到年数的，我们挑几个来看啊。26章第1节，好，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你看，它是按照时间顺序一样一样来的。我们翻到后面啊，看第四十章第一节哈，看最后一个例子。第四十章第一节啊，这里说，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你看看这个日期，你就有个概念了哈。所以他被掳的时候，耶路撒冷城攻破了没有？还没有，因为他是约雅金王时候被掳的。而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时候被攻破的呢？是西底家王的时候。所以那个被掳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前已经发生过了。总共被掳过三次，那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个概念，这几位大先知，有三位先知，大家记得，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但以理，还有一个是以西结。那但以理是最早被掳的，是第一次耶路撒冷城被攻破，这是主前大概605年的时候，但以理被掳。那第二次被攻破的时候是以西结被掳，然后第三次就是最后国家亡的那一次是耶利米。好，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这个时间讲得很清楚。那刚刚还有讲过一个特色，就是它是用散文写的，所以平铺直叙，很容易明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前面的这开始的这第一章，我们来看一看他讲的这些意象。好，以西结书里面总共有四个意象，每一个意象都非常的特别，而且有它特殊的意思啊。这四个意象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出名啊。第一个意象就是这四活物的意象，也就是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是讲这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是圣殿被污的意象，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总共有四章是讲这一个意象。那第三个意象可能是以西结书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意象，就是枯骨复生的意象，那是在第37章1到14节，枯骨复生的意象。第四个意象非常的长，就是圣殿复兴的意象，是在第40章到第48章。以后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看到其中的一个意象，今天我们的范围是会看第一个意象。以西结书除了这四意象之外，还有十二异形啊，我把它称为十二异形。异形就是不同寻常的行为，那他自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就是神叫他去做，那他就去做了，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做这些有什么意思。神叫以西结说，你向左侧睡390天，就是说390天是一年多，所以这一年多你睡觉都是左边睡，然后睡满了日子之后，神又跟他说，你现在向右睡40天，所以又连续40天他又向右睡，然后睡完了神就告诉他说，就是你这是担当罪孽啊，390天就是担当以色列的罪孽，然后40天就是担当犹大的罪孽，一日顶一年。像这一类的事情在以西结书里面有12次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看看第一个意象就是四活物的意象。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啊。第30年4月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这个加巴鲁在什么地方呢？在巴比伦啊，在巴比伦的，这是巴比伦一条小河，它应该是一条运河啊，在幼发拉底河的一条小运河。那应该是那个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常常聚集在那里啊，所以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华的话临到布西的儿子啊祭司以西结。所以以西结跟耶利米一样，他们原来都是祭司，但神又呼召他们去做先知啊。 那先知的话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才会有神的话语。这祭司跟先知很不一样，那祭司的话就是好像是拿薪水的，生活很稳定的，就是按时候到圣殿里面去供职的。但是先知的话生活非常不稳定，而且遭遇很难预测，完全不同的。以西结原来是祭司。好，我们看看这个意象，这个意象非常的奇特。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着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鸡。他就看到有一朵大云，这个云的旁边镶着金边的，周围有光辉，然后在这个云的中间呢是很大的亮光，好像闪烁的火，然后这个火里面有发出这个光耀的金的光，所以好像是黄金发出来的那种光一样。然后他在看，在这个光耀的金里面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所以是四个不是一个。然后他们的形象是这样，下面他就解释说他们是什么样子，有人的形象，换句话说有头有手有脚有四肢，但是有跟人不一样的地方。第六节说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也有四个翅膀。他们的脚是直的，脚掌好像有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牛犊的蹄表示说它是一个侍奉的活物，做工的。在四个面翅膀以下有人的手，牛的蹄跟人的手都是侍奉主用的。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接着他就描写啊，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你读到后面他又解释说每一个活物有四个翅膀，其中两个翅膀彼此相接，然后另外两个翅膀遮蔽身体。行走并不转身表示他们都是往前行的，因为它有四个方向，它不需要转。好，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那这个人、狮、牛、鹰这四张脸非常的特殊啊。前面是人的脸，后面是鹰的脸，右面是狮子的脸，左面是牛的脸。人的脸表示他是属人的，鹰的脸表示他是属天的。然后左面跟右面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狮子代表他是君王的身份，然后牛代表他是仆人的身份。他一方面他是属人的，一方面他是属天的，一方面他又是君王，一方面他又是仆人。那这侍奉神的活物呢，他具有这四种身份。他一方面是在人的当中，一方面他也是有老鹰，他是属天的，要跟神有交通。但是他的身份又很尊贵，他是狮子啊。可是他又很谦卑，他又是牛。所以常常有人把新约圣经的四福音就是用这四个活物来分类啊。说马太福音里面讲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讲他是君王的身份。马可福音讲耶稣基督他好像是牛一样，他是仆人，不停地在那里奔走。到了路加福音讲人子耶稣，讲他跟我们一样是人。到了约翰福音讲一开始就是说道就是神，特别是注重说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就说那是鹰。所以这人、鹰、狮子跟牛在圣经里面有些特别的意思。但这里是讲说一个侍奉主的一个活物呢，它有这四个形象。第十一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来遮体。上面的两个翅膀是张开的，而且是相接的，表示说这是一个合一的侍奉。活物跟活物之间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那个是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才张开，后来我们会看到说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就垂下来。那两个翅膀遮体表示说他们在神面前的谦卑。第十二节蛮特别，说他们据各职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总并不转身。这里告诉我们说还有灵的存在，那下面就会看到说那个灵在哪里，而且这边讲说是灵带动整个的这个活物，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说他们是受灵操纵的，那灵决定他们进或退，走或停。好，第十三，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光，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样。这一段描写的特别的生动啊，他一再强调这个火的成分啊，他们好像是火，好像是火把，他们好像是什么，就是非常火热的。这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的侍奉呢是火热的，不是不冷不热的，所以一再的强调说他们是火热的，好像烧着的火炭，好像是火把，然后他们不停的走动，这是表示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好，从第十五节开始呢，就描写那个灵，第十五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他的活物的下面有轮子，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所以每个活物呢，它下面还有一个轮子，它描写这个轮子的形状跟颜色，说好像是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这轮中套轮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啊。第十七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都有眼睛，在圣经里讲眼睛代表是看见，然后看见代表是知识，所以启示录说耶稣基督是有七角七眼，表示说他是全知全能的。那这里讲到说这个轮网那里都有眼睛，表示说他有知识，他有看见。第十九节，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上升，轮也都上升。那二十节又来了，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所以他是受这个灵操纵的，他听灵的话。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网中。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受灵操纵，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呢，也是灵性的侍奉。灵往哪里去，然后你就往哪里去。好，第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到这里就把这四活物就描写完了。我们看到这里发现这四活物原来只是一个序曲，它主题不是要描写这四活物，是要描写别的东西。他把四活物讲完之后，那个主题才出现。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原来他们只是好像是做一个坐骑，或者就是一样东西，上面要抬着一个东西的，上面抬着的是什么呢？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二十三章。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必将翅膀垂下。所以活物在侍奉的时候，他会听到这个声音，好像翅膀的响声，但是又说像是大水的声音，全能者的声音。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常常是这个大水，用大水来比喻，在启示录你最更多看到全能者的声音。这也告诉我们说神是说话的神，向我们启示的神。那接着就讲到了，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好，第二十六节， 在他们头椅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原来他们是抬着宝座的，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这个是从人的眼中能够看到的神呢，常常是看到人的形状，但是并不表示说神他的外体就是这样子。好，那他看到这个异象中的这一位神呢，27节，我见他从腰以下仿佛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耶和华荣耀的形状，这是他眼中所看到的。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他刚刚说了半天四活物，只是要拱托出那四活物之上的那个宝座，然后那一位神要向他说话，那以后才是重点。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讲到神对以西结说了些什么话。那神跟以西结说的话非常的有趣。第二章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换句话说，不是他自己用力站起来的，有股无形的力量，灵进去了，把他给拖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原来这么一个异象呢，是神借着这个异象来呼召以西结做先知。神怎么呼召他呢？就说你要去那个悖逆的以色列人那里去，然后你去讲的时候呢，他们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都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神就叫他不要害怕，去向他们说。然后接着那两节，就神就鼓励以西结。常常看到神呼召人的时候，会先问问你们的意见好了。你觉得说如果有人请你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是神somehow他呼召你，他应该一开始跟你讲好听的，还是一开始跟你说这个job很难做？先讲难听的还是讲好听的？还是先跟你说你就做做看了，没有关系也许不是那么难你还是可以做我是听过好几次有人这边跟我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请人家信主也好，或者是请人家侍奉也好，你就一开始不要讲的是那么难一难的话人家听了就怕了，听了怕了之后，他们信也不敢信了，侍奉也不敢侍奉了。你就让他先做一点，然后做一点，他慢慢来，然后再逐渐加深，逐渐加重，然后他习惯了就好了。可是我们看圣经好像不是这样子。你记不记得耶稣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你们要计算代价，他说你们算一算能不能那个做门徒的代价，如果好像一个人盖房子，你算算看有多少钱，好像一个国家打仗，你算算看有多少兵，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不要说你做了一半的话就放在那里，反而被人家耻笑。所以他先告诉人说，你们计算一下这个门徒的代价扶着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就跟你讲清楚了。神呼召先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多先知了，神每次就说我现在叫你去，去的那个地方人家不会听你的话，你做了半天也看不到什么结果，但是你还是要去。但是说神给一样东西，就是说虽然如此我会与你同在就是了，我会加添你的力量。那这是圣经的做法，我们要不要把它改一改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理事做执事做长老的，要给教会定政策的话教会里怎么做的话，就是你来决定你要怎么做。 如果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再打个折扣？那我们看到圣经它的 pattern 常常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事情讲清楚，但是神还是以能力来呼召他。所以你看第六第七节，神这样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神的话讲得很清楚，非常的困难，荆棘棘藜蝎子，但是不要怕。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换句话说，神要以西结讲的这些话里面的内容，有哀嚎，有叹息，有悲痛，不是听起来很舒服的话，但是还得去讲。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书卷，吃书卷，吃书卷，什么味道？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赐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觉得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好，我们翻到前面我们刚刚读过的那个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利米有类似的经历，我读一下十五章十六节。耶利米书，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你名下的人。这跟以西结的反应很类似啊，耶利米说，我吃了神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觉得说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快乐。以西结说，我把神给我的书卷吃下去，在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那做先知非得这样子不行啊，就虽然那个工作很辛苦，但是那个神的话语对他来说是甜蜜的，他一定必须喜爱神的话语，吃到口中觉得是甜蜜的，觉得是欢喜的。以西结跟耶利米都有类似的经历。那弟兄姐妹，如果神要你去做先知，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请你去教一班主日学了，请你去带团契的查经了，请你在神的话语上有份，那你自己心里面必须喜爱神的话语。就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觉得这是美好的，是甜蜜的。如果说你自己很不喜欢神的话语的话，你就很难去做这个先知的工作啊，教导神话语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养成说喜爱神话语的这种感觉，甜蜜的感觉。好，那下面的那一段话，神再一次鼓励耶利米，那神的话说得很好，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你不是跟听不懂话的人那里去讲，都是你本国的人，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哎，如果是到外国人那里去，他们反而听了，话语不通的你去讲，他们反而去听。但是就是你自己的本族人，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们去讲的时候，他们不听。所以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这句话里面很有意思，以色列家必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那先知是干嘛的？他叫传讲神的话语。那先知传讲神的话语，那以色列家不肯听从。神说，哎，他们其实不是不肯听你的话，他们是不肯听我的话。那你得罪了先知没关系，他大不了就是一个人，他跟普通人一样，也会生病，也会死的。但是如果你得罪了神的话，你就是得罪了神。那我们人会听神的话的时候，听先知讲话的时候会挑着听。所以有些你听得比较舒服点，你说这个我听进去了。有些如果是像这里讲说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说这个先知不好。但是如果那个先知他讲的是神的话语，你还说他不好的时候，那么不是你不听他，而是你不肯听从神。所以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好，接着看啊，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哈，额间就是说他那个头很硬啊，怎么碰都碰不破的，然后心又很硬啊。第八节，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啊，比火石更硬哈。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好，感谢主。你知道传道人最怕什么？最怕你们的脸色。你知道成功的传道人不怕什么？就不怕你们的脸色。一般传道人最怕就是怕会众的脸色。不管是他在牧会的时候，或者是他在那边讲道的时候，特别是一般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如果他是真心讲道的话，他是真心去预备，然后真心的在那里讲讲的话，他也希望说神的话语落在好心田里面啊，那弟兄姐妹能够好好听到，然后有好的反应，教会得到建造等等。但是会众里面不都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每一次讲道的时候因为你们的那个你们坐的位置跟牧师站的位置不一样，牧师站在台上，他看下面所有的会众，然后你们就是坐在你们那个位置，你们就是看台上那个牧师。但是台上那个牧师，他每次讲到的时候就看到所有的会众，那所有的会众的话，他都看得见。那如果看到大家都是很诚心的在听神的话语，那那个牧师他会越讲越得鼓励。但是如果说看到说有些人你讲着讲着他就在那里左顾右盼啦，打瞌睡啦，或什么不耐烦的表情啦等等的话，那那个讲的人呢，他心里多多少少会受影响。如果是他内心比较坚定的话，他比较能够说不看这些，不看脸色，那继续坚定下去讲下去，把神的话语传讲下去。但是应该是有不少的牧师通常的话逃不了这一关，就是下面那个人的脸色影响那个上面的人讲的心情。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就跟他说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因为他们心里面其实并不喜欢神的话语，所以你去讲的时候你多半是看不到好脸色。那如果你心里一害怕了，神的话语你就要打折扣，或者是讲不下去。在一般教会都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那个一个教会哈，会众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牧师负一半的责任，你们负一半的责任。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我们假设好了，假设一开始所有的传道人他都是一心真心要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都是好好的要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来讲道。那么当他去讲道的时候，每一个教会的会众不一样，有的牧师在他的会众当中得到鼓励，他就说，我今天是照着圣经讲，他们好像听得很喜欢，然后弟兄姐妹很感动，我下礼拜我还是照着圣经讲，大家很接受，然后一年下来说，我们教会的灵命好像很好了，他就继续讲下去。那另外一个牧师他一开始也是一样开始的，但他讲是大家怎么都在睡觉啊，怎么打他，有些人很不耐烦看起来那个脸色好像很不好啊，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他可能就受点影响了。那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半年下来的话，他说那我要不要改了， 现在人好像跑走了很多了，另外那个牧师特别受欢迎，他讲的笑话比较多一点了，然后这边想想怎么迎合会众的胃口，所以一年两年下来的话，他也慢慢在修整那个信息的方向，最后他就调整到什么呢，说让会众听得比较开心的那种信息，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就慢慢说远离他原来那个呼召。但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牧师他要坚持下来，就是说如果他照着神的话语去讲，而人开始慢慢走了，然后脸色也不好看了，那他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好，我们洛杉矶这边 Orange County 有一间很大的教会叫 Calvary Chapel 哈，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过，他们全国有很多的分会，大概几百几千间吧。那个老牧师 Chuck Smith， 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呼召，说你就是要照着圣经讲道。所以他的那些的小牧师都是他训练出来的，然后到全国各地去做牧师的，他就说你们都要照着圣经讲道，然后特别给他们一个 advice， 说你照着圣经讲到的，这样一本书一本书讲下去的时候，头三年是受试验的时候，说那三年之后之中一定很多人会跑走，很多人会听不下去，看很多脸色，但是如果三年当中你能够不 give up， 撑过这三年，然后真正的那个改变是在三年以后才会来临，所以在这三年当中那些不想听圣经的人他自己会跑走，而那个周围呢会有那些真的想听神的话语呢，他会找到你教会里面来加入你的教会，所以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他自己会转变，所以他这样教他的那个年轻的牧师。那个三年时其实是蛮难撑过的，那三年那一般人如果他毅力不坚定的话，可能半年撑不到一年的话他也就干不下去了。所以神给以西结这样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然后神就给他有能力说，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 你的额比他们更硬，你的心比他们更硬，你不要怕他们，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做主的工。好，这是神对以西结的呼召，呼召他做什么？那第十二节开始就是呼召完了，这次呼召之后中间有七天的这个 interval 哈，说到他是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他心里很不开心哈。第十四节哈，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哈。好，第十五节，我就来到提勒雅比，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啊。神给他这个活不好干，很辛苦的，然后但是神每次都给他能力啊。那下面那一段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就关于先知职分最重要的一段啊，他有给我们很清楚的定义啊。说先知要做什么呢？十六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好，他就是要听神的话，然后用神的话去警戒他们。十八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好，但是第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于罪孽之中，你呢，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换句话说，这个先知他去神叫他说什么他去做了，他去说了，去警戒了，他自己就脱离了罪。那个人听或不听的话，那个人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好，第二十节呢，就反过来，刚刚讲的是罪人，那罪人需要警戒，义人也需要警戒。那罪人的警戒是使他脱离罪哈，不要再犯罪了。那义人的警戒是他做得好好的，但是要小心不要犯罪哈。好，第二十节，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 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你说不是可以将功补过吗？哈，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但是21节，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那再把先知的职责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好，那后来后面这22到27节我就不一段一段的那个读了哈。就是神对以西结的那个呼召呢，就是刚刚在那里结束。哦，这里开始其实是开始了有十二异形哈，就是神叫以西结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然后每个行为有它特别的意思，是从第三章的最后那一小段开始的，然后整个的第四章哈，还有第五章的前半部都是一些哈。那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好了。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啊，神叫以西结怎么样？他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好，在那个砖的上面就画一个城的样子，说这是耶路撒冷。然后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啊，就在那里好像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但是就是在我现在在攻城了啊，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啊。所以这表示说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城将要像这样子被围困，被人家所攻打啊。那这是一个神叫他做这件事情啊，一个异形。那下面又是另外一个异形啊，一开始我有提过，这第四节啊，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你要向右侧卧，向左侧卧的日数啊，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年数，就是390日啊。好，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啊。所以神是一开始要告诉他说这样是要担当罪孽，而且是390日啊。第六，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所以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的罪比较大一点，390日，南国也有40日啊。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啊。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第九到第十七节里面是两个神叫他做两样事情但是他把它混在一起讲。第一个是神叫他把这些什么大麦小麦五谷杂粮拿起来。但是呢说你要按着分量吃，就是你要称一称，每次有固定的这个 portion， 每次就是吃这一小份。人说粮食到了要分的时候，就表示说粮食不充足了啊，每天只能吃几两，每天只能吃几两，一天只能吃两顿啊，一次吃几两。说水呢也是每日喝一星六分之一，按时而喝啊，都是很小的一个 portion 啊，每天这样子吃，每日这样子喝。说这就表示说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断粮，要断粮要断水。请看第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按饼，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慌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围，但是神就叫他这样做。这样做的意思是也是盼望说他们能够及时悔改。好，在这个中间还夹着另外一个，就是你初看的时候觉得说蛮恶心的，神叫他怎么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恶心呢是要表达出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洁净。那以色列人饮食方面有很多的规矩，其中一个就是说不能吃不洁净的 东西哈。但是神呢，就他说用这个粪来烧饼，那这烧出来是不洁净。后来神给他一个恩典，是用牛粪代替人粪哈，因为他实在吃不下去。那这样子为什么是说这样子呢？说这样子烧出来的饼呢是不洁净的饼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看第十三节哈，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叫以西结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那将来以色列人国家灭亡了，到世界各地去，那他们以色列人都有规定说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我们看利未记十一章就知道啊，不能够吃猪肉了，不能够吃带血的东西了等等。那他们一旦成了亡国奴的时候，到别的国家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不能够再讲究，他们就要开始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有一天这个日子会到。那第五章一开始也是神叫他做一些事情，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特色，总共有十二次神叫他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每一样事情都有特别的意思。第五章第一节，这个事情蛮奇妙的。神说你去剃头发跟胡须，剃完了之后拿到天平上去称一称，称了之后就把它分成三份，平均分配三份哈，三分之一哈。刚刚不是叫他用一个砖块在那里围城吗？就这样子哈，三分之一啊，在城中用火焚烧哈，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哈，三分之一任风吹散哈，好，这三份这样子，一个在城里面烧掉，一个是把它放在那个城的外面，把它用刀砍碎，那另外就是把它养起来，任风吹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在第十二节，你看到啊，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啊，这个是烧在城中的哈，在你中间必因惊慌消灭哈，这是那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啊，刚刚不是有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嘛哈，然后还有三分之一，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哈。这是讲到那个神对以色列哈，对耶路撒冷所要做的惩罚。那这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来临的，而是因为说他们抛弃了神的律例典章，不听神的话。好。我们看看第六章跟第七章啊，我们今天就看完这两章啊。从第六章开始就不断的出现一句话哈，这句话是这样子，第六章第七节，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第六章第十节哈，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好，请看第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们看看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七章第二十七节哈，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文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的最多次，整本圣经里面也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加起来五句里面有四句出现在以西结书，总共出现了六十几次。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就是以西结书的主题，我在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一开始就说了，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以西结整本书的主题。他讲的最多次，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原来知不知道神是耶和华？那为什么神还说他们要这样子之后他们就知道？表示说在神的眼中觉得说他们不知道，是不是？那可是你们刚刚不是说他们知道吗？就他们好像是知道，但是神看他们是不知道。那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神说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觉得是什么意思？那好比说吧，你觉得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的神是耶和华？你的神看到你的话说，哎，这个孩子知道我是耶和华，会这样子吧？那就表示说我们比以色列人强了，他们弄了好几百年，快一千年没有弄清楚神是耶和华。因为从摩西一开始啊，还没带他们出埃及之前，神就叫摩西告诉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也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一直到国家灭亡，这中间的话前后隔了差不多800多年，到国家灭亡的时候，神还在那边说他们要经过这些灾难，然后他们才知道我是耶和华，表示说他们学了800多年啊，还没学会。那为什么没有学会呢？那知道耶和华，你觉得应该对现在的人来说代表是什么意思？那知道耶和华是代表一种知识啊，代表说你认识神，你认识说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啊，怎么样人可以获得这种知识呢？是没错，一开始神就摩西就问神了，说那我回去告诉他们说神叫我来，他们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神就说那你就告诉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的名是耶和华，是我的名。好，一开始这个名字就弄懂了，我们每个人都说你们基督徒信的神叫什么名字啊？我们说我们信的是耶和华，都会。但是他不是这么简单说只是知道说是耶和华而已，它代表是对神的一种认识，然后这个认识是跟神的关系而来的。你去顺服神，跟他亲近，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耶和华原来是一位这么慈爱的神，耶和华原来是一位这么信实的神啊，耶和华是有能力的神。那这些是真的会认识他。那认识神原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很直截了当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你们把神就对摩西说把这些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就可以住在迦南地，然后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如果人就好好的去了，已经被神救出来了嘛，而且神又安排的是流奶与地等着我们去，不是说离开埃及之后还要有饥荒或什么，是流奶与地是恩典。如果那个时候人就可以好好的相信神，好好的听他的话，那当时就认识了。可是事实结果不是这样子，人就是越享福的时候他越不认识神。就神对他越好的时候呢，他越容易去拜偶像。你生活一比较舒适了，比较发达的时候，人就会追求这些名利啊财富啊，然后心会远离神。就跟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哈，就到了最后就变得说神呢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陌生。弟兄姐妹，你看圣经是神其实给我们两条路来认识他，一条是在恩典当中认识神，那一条是在这个苦难之中认识神。圣经也一直告诉我们说神是有主权的，就他定的旨意啊，无论如何就天地都灭没，他的旨意也一定会成就。 如果神他定了一个旨意，说是要他的子民认识他，那要他的子民认识他这件事情呢，就会必定会成就。就是不能够在恩典当中认识呢，神也要让他子民在苦难当中认识。所以就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恩典当中他们一直不能认识呢？这以西结书就全本书就是讲这件事情，说那他们从此之后要在苦难当中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就使这些刀兵哈，这些灾难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你们被分散到四国哈，四围的这些各国啊四方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我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哈，以西结书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感恩的地方，就他前面是责备，但是后面是安慰，所以后面的意象是那个复兴的意象。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可以分一半来看。这以西结书里面前面是说他们受各种的灾难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后面的说当我把他们重新召回来的时候，当他们又重新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说一切又复兴起来的时候，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有审判也有恩典。好，那这是第六章跟第七章。那第七章的话是讲了很多他们这个将要国家灭亡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就不一条一条的跟弟兄姐妹念了哈。就到目前为止，你应该觉得前面这七章还蛮容易念的哈，比起从前来比较容易念哈。那以后的那几章会慢慢的有些章就越来越长哈。那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先知书十七本啊，大小先知共十七本，主要就是这三本书特别的长。那以西结是最后的一本啊。第八章开始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圣殿被污染的这个意象啊。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你这几天回去读的时候，我请你一边读一边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这。第八章到十一章里面讲到神的荣耀，你看那个神的荣耀怎么移动的哈？啊，原来神在哪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跑到哪里去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后来他又跑了一点，你看看他是怎么移动的哈？读的时候啊，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给这个，行啊。